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3月8日22点整，巴黎时间3月8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3月9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欧洲国家还在探讨如何独立承担起自己的防务重担。法国《世界报》刊文指出，特朗普撼动了北约集体防御的支柱。特朗普政府大规模裁员，美国20个州提告。法国外长接受《巴黎人报》专访时说：“俄罗斯威胁欧洲安全，我们不要被吓到。”巴黎谴责针对叙利亚平民和囚犯的暴行。听众朋友大家好，特朗普撼动了北约集体防御的支柱，这是3月8日出版的法国世界报的一则醒目标题。费加罗报相关报道标题为：你认为他们会来吗？特朗普对法国在美出现问题时提供帮助表示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在白宫对记者的一番话也让欧洲盟友越来越不安。特朗普说，如果他们不付钱，我就不会提供防御。北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御的内容是，一旦确认其任意员受到攻击，则视为针对全体成员的攻击，其他成员需做出即时的反应。该条款一般被解读为各国部队将自动参战，并不再需要各国政府授权参战，即集体自卫权。该条款首次在911恐怖袭击之后被激活。而今特朗普让盟友涨军费，即将组成联合政府的德国后任总理梅尔茨就是这么做的。其实早在第一任期时，特朗普就曾要求北约成员国增加军费，当时设定的基线是占国内生产总值 2% 以上。开启第二任期后，特朗普提高了价码，要求盟友把军费开支提高至 GDP 的 5%。 法国总统马克龙回应特朗普，不仅提及了美国革命中的法国英雄拉菲特侯爵，还表示欧洲是美国忠实忠诚的盟友。1777年，拉菲德自备战舰，募集人员参加美国独立战争，与美洲殖民地人民共同抗击英军。1779年，他离开美国回到法国。一年之后，拉菲德说服法国王室，让他带6000名的法军前往美国参战。法国媒体的记者近来也愤愤不平地说，2001年9月11日发生恐袭之后，第一批法国军队迅速赶派至阿富汗，有90多名的法国士兵在阿富汗殉职，怎么能说法国没有积极参与集体防御呢？法新社记者也表示说，的确几十年来，欧洲一直把华盛顿在北约框架内提供的安全费用基本都转嫁给了美国，并削减了军费开支。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不再愿意继续为欧洲自身的防务投入大量的资金。那么美国撤离集体防御的规则，欧洲国家有没有能力独立承担起自己的防务重担呢？这是法国媒体近来热议的一个主题。特朗普政府大规模的裁员，20个州提告，提告的检察总长称大规模解雇是非法的，在新任政府面临的多项诉讼中再添一笔。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特朗普政府正面临来自20位民主党州警察总长的法律挑战，指控大规模裁员行为违法，并要求联邦法院对这些行动发出临时的禁止令。这次诉讼主要是针对特朗普政府在未遵循必要程序的情况之下，解雇了数千名正在试用期的联邦员工，并声称裁员的过程违反了联邦法律规定。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报道，本案的诉讼已经于马里兰州的联邦法院提出。诉讼指，特朗普政府在未提前60天通知州政府的情况之下，对联邦试用期员工进行大规模的裁员。根据法律规定，当联邦机构裁员超过50人时，必须提前通知受影响的州政府，以便州政府可以提供失业援助以及转职服务。 诉讼指出，约有24000名联邦试用期员工被解雇，而解雇通知书中声称员工是因为表现不佳而被解雇。不过，总检察长认为，这些裁员实际上是政府削减联邦人员规模的一部分，并未涉及个人表现。诉讼要求法院颁布临时禁止令，并要求政府重新聘用已经被解雇的员工。除了裁员问题之外，特朗普政府还面临来自工会和民主党律师团体的法律挑战。这项诉讼涉及亿万富翁马斯克所领导的政府效率部非法存取美国社会安全局的敏感数据。政府效率部哀告已经不足为奇，周四下午，美国非洲发展基金会也对其提起诉讼。本周三，美国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驳回特朗普政府拒绝支付美国国际开发署承包商20亿美元的请求。隔日，美国的联邦法官要求特朗普政府在周一下午之前向国际开发署的合作伙伴支付部分未付的对外援助款项。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美国的联邦众议院共和党议员3月8日公布一项政府开支的法案，最快将于本月11日交付全院投票表决，已向联邦政府机构提供资金至今年的9月30日，其中包括8925亿美元的国防支出。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据美联社报道，和去年相比，这份99页的法案准备略微增加国防计划开支，但削减非国防计划支出。大部分民主党议员可能无法接受这一政府开支法案，因为他们长期坚持国防及非国防开支的增减方向应该一致。美国国会必须在3月14日午夜前采取行动，以避免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因缺乏资金而关闭。虽然缺乏民主党议员的支持，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打算安排这项法案在11日进行表决，此举被解读为他甘冒政府关门的风险挑战民主党，并认为有望凭共和党一己之力通过这个法案。最重要的是，这样的策略获得了美国共和党及总统特朗普的支持。截至目前为止，特朗普在总统任内都展现出让共和党人保持团结的能力。他在社群媒体平台发文，鼓励共和党人必须团结而非提出异议。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领导层3月8日概述了法案内容，表示法案将允许约8925亿美元的国防支出以及7080亿美元的非国防支出。国防部分略高于去年的水准，但非国防部分比去年减少了 8% 左右。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已暗示他们可能会反对这项法案。
日英的经济版2+2首次会议确认对抗保护主义推动自由贸易。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英经济版2+2首次会议确认对抗保护主义推动自由贸易。日本时间3月7日，日本和英国的外交经济部长在日本举行了首次经济领域的协商框架会议及经济版2+2会议，在美国的保护主义、美国第一主义政策等因素导致全球经济不确定性日益升高的形势下，双方确认了将推动自由和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等内容。此次会议由日本外务大臣岩屋义和经济产业大臣武藤敏郎、英国外长拉米和商务贸易大臣雷诺兹等出席。 联欧大臣表示，为了促进贸易、经济安全保障与外交之间的对话，很高兴能在东京举办日英首脑宣布设立的日英经济版2+2部长会议的首次会议。武藤大臣表示，在全球出现保护主义倾向的情况下，日英作为共享基本价值观的重要伙伴，希望进一步加强关系。拉米外长强调了在经济与外交政策问题日益交织、世界日益不稳定的背景下，加强日英合作对话的重要性。雷诺兹商务与贸易大臣表示，期待利用此次讨论，探索日英如何在共同减少全球经济增长和贸易面临的风险方面合作。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发起的贸易战可能再添新战线。中国3月8日宣布说，将对多种加拿大的农产品加征关税，其中特别包括菜籽油、油炸饼、豌豆，作为对加拿大去年10月对中国的电动汽车、钢铁、铝制产品加征关税的回应。请听本台记者刘芳更详细的报道。
根据中国财政部网站周六发布的公告，将从本月20日开始，对原产于加拿大的菜籽油、油炸饼、豌豆加征 100% 的关税，对原产于加拿大的水产品、猪肉加征 25% 的关税。法新社报道指出，实际上，中国本次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主要目标，瞄准的是油菜籽。这是加拿大开发的植物，特别用于制造食用油和动物饲料。加拿大是全球油菜籽最大生产国之一，中国则是该产品的最大客户之一。加拿大去年宣布对中国制造的某些商品征收额外关税，其中对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对钢铁和铝制品征收 25% 的关税。北京对此做出强烈反响，承诺将做出回应。北京认为加拿大的这种做法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是典型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方构成歧视性措施，严重损害中方的合法权益。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周六表示，中方启动的反歧视调查确认，加拿大税收损害了中国企业，并影响了正常商业秩序，迫使中国作出回应。中国敦促加拿大立即纠正错误做法，解除限制措施，消除负面影响。近年来，渥太华与北京的关系一直处于低谷，特别是自华为危机以及2018年华为集团财务总监孟晚舟被捕，以及随后两名加拿大公民在中国受到监禁之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访华说，与乌克兰打交道比跟俄罗斯更困难，这让欧洲质疑离开美国，欧洲能否担起自身的防御职责。法国外交部长巴罗3月8日接受巴黎人报专访时说，我们不要被吓倒。这是法国外交部长在欧洲防务和乌克兰问题特别峰会之后发表的讲话。法国外长说，我们从普京与美国政府急于结束这场战争交往中看出，普京面对乌克兰及其盟友表现出一些急躁不安。在巴黎召集五国总参谋长会议之后，法国外长对巴黎人报说，我们不要被吓倒。他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要避免的就是欧洲寻求公正持久的和平。他认为俄罗斯的命运是一个想要用武力来扩展其边界的帝国。法国外长把欧洲峰会堪比为北约成立以来对欧洲安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会议。他说，在俄罗斯威胁欧洲安全，美国决定减少对欧洲大陆军事投入的前提下，欧洲各国6日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大幅增加军费，重新武装欧洲，是为了欧洲提供确保自身安全的手段。他说，欧洲觉醒的时刻到了，只要想出办法阻止威胁，我们就会有和平。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今天是2025年3月9日星期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乌克兰去年夏天闪电攻进了俄罗斯的库尔斯克州，期望利用占领俄罗斯土地作为向他进行和平谈判的筹码，但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和平招牌下的断供武器和断供情报力压之下，数以千计的乌克兰军队目前已被集结反攻的俄军所包围。路透社报道，开源地图显示，在俄军集结反攻夺回领土后，乌军在库尔斯克战况过去三天中急速恶化。俄军反攻几乎将乌军一分为二，主力部队主要供给线也被切断。乌克兰权威军事部落格资源深层政府的开源地图3月8日显示，在俄国境内约1/4的乌军现已几乎彻底被包围。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28日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白宫发生激烈口角后，尽管泽连斯基马上写感谢信等各种方式弥合双方关系，但特朗普和美方官员出言苛刻，仍然给予报复，并拿出了杀手锏，暂停了对乌军军员与情报的分享。只不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克雷里夫直到3月5日才正式确认，并表示说华府已经暂停了与乌克兰分享情报，以施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政府与美国政府合作，促成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谈判。经济学人记者贴文说，美国已经切断给乌克兰的空袭警报系统及海马斯长城火箭瞄准所需要的卫星数据。他写道，美国在基辅当地时间5月下午2点切断关键的预警通联线路，之前也切断了提供海马斯目标的情报数据。乌克兰已经无法收到远程打击所需的即时资讯。在暂停对乌军军员与情报分享两大凶器当中，后一项更为凶险，因为美元弹药虽然可能在今年夏季前耗尽，但美国切断空袭预警及海马斯火箭所需的卫星数据的话，却是可以立刻就让最精锐的美国武器变聋变瞎的。乌克兰的最重要盟友美国在特朗普领导下通过断供情报，让进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乌克兰军队面临被迫即便退回乌克兰路上也会被俘或被杀的危险。芬兰智库黑鸟集团军事分析师裴洛能告诉路透社说，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州的状况非常糟糕，现在乌军差不多不是被包围就是被迫撤退，而撤退将意味着遭受危险的夹击，乌军将持续受到俄国无人机和大炮的威胁。虽然乌军目前所使用的无人机大多为国产，但乌军仍然使用大量美国武器和车辆，这些武器和车辆有赖于不断后勤维护和料件的稳定供应。乌克兰目前有5套美制的爱国者飞弹系统，如果缺少拦截弹，将重创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然而俄罗斯正扩大以无人机飞弹深入打击乌克兰腹地。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太空科技公司马萨尔科技3月8日表示，由于特朗普政府暂停与乌克兰分享情报，公司已让乌克兰用户无法在一个美国政府平台上取得卫星影像。 马塞尔科技在声明中说，马塞尔与美国政府以及数十个盟友和伙伴国家签订了合约，每个客户都可自行决定如何使用和分享这些数据。上述合约是全球增强型的地理资讯传递计划，这是美国政府的计划，提供美国收集的商业卫星影像存取权限，但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暂时终止乌克兰的账号。中央社综合报道说，美方官员表示，如果泽连斯基能顺应白宫要求暂缓武器交付与情报共享的时间会相对缩短，一旦签好矿产协议，美方的情报分享就会恢复，拜登政府时期决定拨交的装备也会恢复上路。以上消息如果属实的话，说明特朗普施压乌克兰的紧箍咒不仅是和平，还包括要得到让特朗普满意的矿产协议。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为您重播倪楠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今天是2025年3月8日星期六，今天出刊的法国各大主流报刊除了关注马克龙发表的有关俄罗斯威胁的电视讲话，特朗普的表态让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情绪复杂，支持阿萨德的叙利亚人拿起武器反对叙利亚新政权等重点话题之外，同样予以女权现状大篇幅报道，作为国际妇女权益日的内容。今天出刊的解放报推出的女性解决方案特辑，全刊涵盖女性的健康与挑战，以墨西哥、布鲁塞尔、法国北部埃纳省的情况为例，分析女权现状，分析文学等领域的女权现状等。这一刊的解放报在社论当中讨论了已经不算新的流行趋势，那就是没有男人的生活，题为对女权主义者放弃男人的一点赞扬，当中指出在反弹和普遍不满的时代，女性越来越容易受到放弃男人的诱惑，这不是逃避或者懦弱，恰恰相反，它让我们摆脱常态，发明新的模式。这篇社论列举了巴黎和马赛等法国多地开始流行的无情人节之夜，聚焦了这些没有男性伴侣、没有孩子的女人们下班之后的活动，分析了韩国女性及其四壁活动及她们表达逃避与男性关系的愿望，包括不结婚或不与男性同床共枕，写到了社交网络上对塔纳乐园概念的大力支持，以及法国天主教一些女性成员在整个四旬斋期间决定罢工的消息，她们抗议教规的从属地位和被忽视的地位等。解放报还引述一份最新数据称，其中 37.6% 的18岁到29岁的女性表示自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异性恋。解放报注意到，在法国马赞强奸案审判之后，女性对于男性的愤怒与日俱增，而男性通常并不是十分关心，而是否认这一事实，或者更加倾向于炫耀那句著名的笑话，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而不是重新思考强奸文化和女性的顺从。对此，解放报指出，我们明白放弃男人的诱惑总是更加强烈，这是可以理解的。解放报指出，放弃这个词很强烈，达到了一种厌倦的程度，放弃宏大的异性恋马戏团，放弃好女孩市场，放弃这场他们并不想要但却是男人发起的两性战争。放弃这个词意味深长，因为它意味的不是战斗，而是退场走开，这不是撤退，相反是一次新的部署，它暗示着宁愿不这样做。解放报指出，这不是懦弱的表现，而是深刻的勇气，它具有深刻的颠覆性，比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更为激进，反对性别不平等，反对这个女人注定是失败者的制度，就像堂吉诃德反对风车那样。解放报还指出，放弃男人这个表述令人振奋，解放报引述一些观察结果显示，当男人意识到女人们做的事情没有他们参与的时候，例如在孩子、性生活、女人的日常生活当中没有男人的参与的时候，他们就会感到恐慌，女人对男人的放弃比他们的战斗更让男人们担心，但如果男人 认为这一切都是针对他们的，那就错了。相反，这是一种范式的转变，让男性懂得世界并不围绕着他们旋转，女人们正在表现出一种态度，即他们的做法不同，他们照顾自己，以团结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的女权主义栖息地正在为单身母亲和妇女社区等提供支持，其蓬勃发展也要归功于大量的女权主义书籍和不断被重新发现的历史片段。今天出刊的《费加罗报》在社论当中关注了特朗普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文中指出特朗普实施强者法则，即使这意味着牺牲盟友，为了更好的对抗中国，他试图结束乌克兰战争，但这实际上背叛了基辅，并让台湾、东京和马尼拉感到担忧。在世界的另一端，当人们看到泽连斯基在椭圆形办公室被特朗普和万斯粗暴对待的不真实场景时，他们会特别担心。这一天的教训对台湾总统赖清德来说是惨痛的，盟友越依赖大人物、交易撮合者，他就会愈发的虐待盟友。坏消息是，台湾的命运100%取决于美国的安全保障，但由于牺牲了乌克兰实现公正和平的希望，美国总统的损失可能会更大。特朗普正在毫不留情地执行强者法则，以便迅速结束乌克兰战争，并集中精力应对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那就是中国的崛起。在中南海这座新紫禁城的高墙后面，中国领导人将会意识到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不再愿意为盟友而战。从台湾、日本或菲律宾的角度来看，成为新雅尔塔协议祭坛上的牺牲品的恐惧是非常真实存在的。好了，以上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瑞迪编播的《印太纵览》。
各位听众，中国在印太地区彰显海上实力的努力仍在不断向前推进。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关系以及在南海与菲律宾的频繁对峙之外，2025年2月又两次与澳大利亚发生争辩。2月22日，澳大利亚对中国海军三艘舰船日前在靠近其海岸的水域实弹演习表达关注。新西兰政府随后也就这些实弹演习对其商业航班的影响表达不满。而就在此前不久，堪培拉政府刚刚就一架中国歼敌机在南海中国所称西沙群岛附近上空针对澳军战机的危险操作提出过抗议。如果说中国声称对南海几乎全部水域都拥有主权，因而与多个周边国家，尤其是菲律宾，对南海一些岛屿的主权声索冲突的话，这次在靠近澳大利亚海岸水域的实弹演习进一步显示，中国的海军实力不仅在不断挑战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第一岛链，而且也正抵达第三岛链。如何解读中国海军这次在澳大利亚附近水域的实弹演习的意图呢？台湾国防部下属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施建宇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的观察与分析。施建宇先生您好，首先呢，最近几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呢，先后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南海2月21号进行实弹演习的事情呢提出抗议，因为他演习的地点虽然是在公海在国际水域，但是他靠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海岸，导致连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许多航班呢不得不调整航线。那中国近年在南海水域的军事演习呢其实非常的频繁，这一次一直发展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海岸附近，是不是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当然是的。那中国大概从十年前开始，具体来说应该是2017或2018年，比较准确来说，中国就开始不断的在进行这种海权或者是制空权的扩张，它基本上就是要突破原来的第一岛链，然后第二岛链，甚至第三岛链。那这次能跑到纽西兰和澳洲的这个旁边公海进行演习，基本上他也是在象征性的展现他的能力已经到达这个地方，而不仅仅是在南海而已。那这种做法从大概十年前开始，过去其实最近几年老是有人讲灰色作战，这其实并不是灰色作战。灰色作战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认知的概念。 从现在的战争的角度来说，绝对不能用100年前的一战或二战的方式来讲，说要有军事冲突才叫做作战。现在有很多的战争是发生在无形之中，不管是生物战、化学战，或者是科技战，甚至网络上的互相的这个战争已经进行很久了。那中国这个军事冲突它的策略，它也是想就是不要透过直接的军事冲突来得到它原来想要透过军事冲突能够做到的目标。那他用的基本上是一种切香肠的，或者是英文讲的 salami slicing 的策略，一步一步的往前进逼，目的基本上当然有几个了。第一个就是针对台湾，他想要并吞，或者是中国官方讲的统一台湾，这个已经变成似乎是习近平的历史任务了。他2017年突破海峡中线之后，他之后透过佩洛西来访台湾，美国的众议院院长，前任众议院院长来访台湾，他实施了非常接近于所谓的封锁或者是隔离检查的这种军事的演习。那之后还是不断的有，甚至跟俄罗斯进行联合军演等等。他的目的就是要希望他能够在不用直接冲突的情况之下瓦解掉台湾岛内的抵抗的民心士气。那当然他也是要给美国一些警告，基本上台湾海峡现在他认为他已经完全控制了，那台湾周边的海域他也强迫的然后不断的往前推进，显示他有办法去拒绝，通常中文把它翻译成叫拒止，止就是停止的止，去拒止台湾盟友的这些可能的军事介入，当然包括日本还有美国。那如果美国的航母往这边靠近的话，他告诉你他可以到西太平洋这边，也就是台湾的东边的太平洋海域，直接把这些船只或者是援助阻绝在外。当然这一次澳洲跟纽西兰这样的演习，就是表示他的能力往前更再一次的延伸。那除了台湾的部分，第二个成分就是他想要切断美国也是过去将近十年来的这个印太战略的发展。那印太战略当然是西边到印度，那东边基本上就是到美国。那印太战略等于是把整个亚洲太平洋这个区域给涵化在里面。那中国在中间做突破，从南海一直往南切，切到澳洲、纽西兰，告诉美国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完全可以突破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把印度隔绝在印度洋上面。那亚洲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完全是等于可以在它的军事的这个威胁之下，也不敢做出什么样的反抗。那这个就是南海周边的国家，现在在突破到澳洲跟纽西兰，那等于是就是向美国宣示他有这个能力把印太战略给破除掉。那第三个，当然破除印太战略很大的目的就是一方面向美国示威，另外一方面他也回到最前面讲的台湾的问题，他可以阻绝掉就是东南亚、东北亚甚至从西方中东过来的这些资源燃料的运输，等于把这个运输线给切断，从中国沿海到南海，然后再往南进，进入澳洲、纽西兰。等于说，就算如果从海湾地区运石油、运天然气过来，你马六甲海峡基本上是没办法突破的，因为进入南海就受它控制。如果你要往南绕去所谓的西太平洋，它也有办法把它的军事力量延伸到这个地方。其实这是非常象征性意义比较强，就是如果运输线要拉到西太平洋的话，就是绕过澳洲、纽西兰这边再往北上去台湾、日本、韩国的话，其实是非常不方便的，因为这些地方没有非常合适的海港。澳洲还有，纽西兰还有，可是在往上菲律宾的东边、台湾的东边，基本上海港都不是非常发达，而这个对于航行船只来讲其实是一种威胁，是一种风险。所以他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告诉你，这条线就算你想冒这个风险，我也不让你冒这个风险，因为我有能力到这个地方对你进行这种 denial 或拒止的这些做法。这个我想是它主要的一些原因吧，就是台湾问题突破印太战略，再来给美国一些示威，然后它可以切断所有的这些外力的介入运输补给的线路。
在这之前呢，中国在南海方面的冲突呢，主要是和它有主权争议的，比如越南，比如最近两年这个和菲律宾的关系非常的紧张。但这一次它索性接近到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新西兰这都是跟中国没有海权争议的海域，而且它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突破了美国的所谓的岛链的概念，就已经到了第三岛链了。
是的，是的。那当然美国到现在为止，就是美国的新任总统上台到现在为止，我想他还在一直忙于处理世界各个地区不安宁的局势，包括现在如火如荼的就是在处理乌克兰的这个和平协议能不能达成。那当然这都还是很麻烦的问题，再加上还有以色列旁边巴勒斯坦加萨走廊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没有达到一定的成果之前，似乎美国到现在为止也还没有对中国的这个各种的行为做出任何的反应。那美国新总统到现在为止是以关税来作为一种警告，那对于中国的这种军事力量的扩张，尽管他提出来各种的警告言论上的，可事实上中国的回应就是说我没有要理你，那他不断的在往外面扩张。那当然从他扩张的情况来看的话，很明显就是中国在南海经营的那些岛礁的军事基地发展一定到一定程度的成熟的情况。他原来在永暑礁那边的基地，或者美济礁等等三四个岛礁的基地，他都有这些基地了之后，他等于是他发展成熟之后完全控制南海的情况。那他当然现在他不是只要就是他的说他的这个南海是他的这个领海的问题，对，他还要往前更走，往前更走当然就是他跟美国说我可以直接跟你对抗，那看你怎么样回应。那我相信美国一定会回应了，只是他现在没有回应，所以中国还是继续在做他的事情。
中国也越来越多的做这个实弹演习，实弹演习和这个非实弹演习这中间的是不是意义也不一样呢？
当然实弹演习的话，它可以收集的这个参数就参考的数据跟非实弹演习是不一样的。因为非实弹演习它可能瞄准了它锁定的这个靶，或者是它做了什么样的这种演习的科目。实弹演习它可以看看真的是不是可以达到它这个目标。那这个当然是收集的参数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参数有很多的不同的考虑，包括它飞机飞过去会受到什么样的自然气候的影响，然后它要不断的来回做这样的演习才能收集到它足够的这个参考数据，等到真的它有需要进行军事行动的时候，它才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决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它要做出什么样的行动。那我想他已经这十年以来他已经不断的在做出各种改进，包括他在台湾海峡，包括他在南海，甚至现在到了所谓西太平洋，他都是在做这样的数据收集的工作。所以希望美国能够做出一些反应，否则中国真的把这个地方他慢慢的就把它纳入势力范围，他认为如果他整个都做好准备的时候，他要对任何地方进行任何的冒犯或侵略或并吞都是水到渠成的。我觉得美国特朗普这个新任政府他对中国的政策需要更明朗化，尽管他现在并不清楚他要怎么做，那他们自己可能很清楚，可是他的盟友并不清楚他要怎么做，可是当局势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他必须要做出一个很明确的作为，否则这个地方的情况其实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乐观，而且在逐步的恶化下去。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台湾国防部下属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施建宇先生的采访，分析中国海军近期在靠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水域实弹演习传达出的信号。今天的印太纵览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法广技术人员的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林兰编播的《今日欧洲》。
听众朋友，这是欧洲和乌克兰的决定性时刻。面对俄罗斯威胁美国撤出的巨大变局，欧盟特别峰会展示了欧洲国家团结应对、建设自主防卫的紧迫感和决心。如何看欧洲历史与理念价值盟友美国立场的陡变？这是否意味着普京将在乌俄战争中最终占得上风？维持战后和平基石的跨大西洋联盟是否就此瓦解？美欧先习下是否会促使欧洲更加转向中国？请听法国萨尔吉巴黎大学张伦教授接受本台采访的分析点评。
我们现在讲是不是跨大西洋这个联盟啊、北约等等就此崩解，我觉得这个话呢可能还为时尚早，但是过去的信任已经一去不返，这是可以是确定的。那么不管是将来再过几年之后有什么其他人在上台进入白宫做什么样的修补工作，我想都不会再重回以往了。从此呢，欧洲会走自己的自强独立之路，跟美国会保持着适当的合作的关系，但是再不会有以往的那样一个甚至带有一些美国主导欧洲跟从的那样关系，我想是一去不复返了。
您怎么看周四欧盟的特别峰会？
其实美国从欧洲的撤出啊，将力量关注点集中在亚太，这是一个多年来已经呈现的趋势。只不过因为俄乌战争有一个事实的，在拜登的任职期间呢有一个相对的重返，支持乌克兰，同时也支持欧洲，兑现对欧洲的一些安全的保证。但是呢，川普上台呢，这个事情就发生了一个本质性的变化。在过去以往呢，尽管啊会有些各种各样的矛盾，包括美国希望欧洲盟友多出一些经费，我觉得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恰当的。不仅仅是川普在第一任期，过去在布什时代、奥巴马时代都有过这样的一些说法啊。在这一点呢，我要顺便插一句啊，前一段呢，网上有一个流传的我跟一些朋友的一些交往形成的一个写很短的一个文字，我就说呢，许多朋友对欧洲的指责呢，说欧洲啊不独立、不够强等等啊，是巨婴、是活该等等。我觉得这个说法呢是值得商榷的，有它的有失公允之处。就是首先欧洲人当然要自我检讨，自己今天面临的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是欧洲人自己首先要承担的，谁让你把自己的安全完全毫无保留的寄托在他人身上。但另一方面，这种局面的形成呢是有一个历史过程，且不讲其他国家，在欧洲的国家当中，法国是一直强调适当的安全自主、战略自主的。那么过去呢，每当提到这个事情，那美国其实是极其反感的，是跳脚的，在北约范围之内进行欧洲的防务建设，美国也是不希望看到的。所以所谓的巨婴不巨婴啊，其实是欧洲人自己有责任，美国那边也有很大责任。我们如果最近看，就是昨天的反应，在欧盟已经大规模的历史性的要增加国防开支，强化欧洲国防这方面的消息都出来之后，川普的反应你还能看出来，就是他一方面还是觉得你欧洲钱出的不够还要出等等，说这个北约国家如果钱出不够我就再保护你了啊，这个话已经是把北约至少那第五条的啊共同防务的精神已经进行了极其严重的摧残，将来大家还会对北约共同防务有信念，这也就很难讲了啊。但是同时你也看到川普对北约的自主还是有一种不满的感觉，这是美国霸主的非常矛盾的一个逻辑，他一方面希望你们多出钱，但另一方面又绝对希望你们老老实实都听话，那这两点其实是有矛盾啊。这个当然不是说美国希望欧洲增加它的防务没有道理，这当然是有道理，但是美国自己的那样又要做老大，又要你们出钱，我又要不准你们任何人有独立性，我想这个矛盾是我要向朋友们反复提及的这一点，这样有助于我们公允的判断理解这个世界发生的许多问题。那回到你那刚才这个问题， 欧洲随着自己的这样啊，特别是昨天这种历史性的最近这一周的一些历史性的隐蔽和表示，包括核的问题，我想历史真的是翻页了，欧洲人可能从此真的就开始走向一个国防自主一个道路上去了。那么这一点上，从长远角度，如果我们站在美国的角度看问题，其实是对美国的长远利益、全球的战略利益并不见得就有益的。美国以后做老大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了。但是呢，这就是川普的选择，川普的这种民粹的短视的做法，其实他本来可以是跟欧洲的盟友商量着来，多尊重一些，这个事情本来可能是以另外的方式达成的，但是现在的话恐怕就一去不复返了。
在普京那边实际上是在不断的从特朗普那边是收到礼物，甚至就不需要开口。您觉得美国方面还会在多大程度上和莫斯科保持的一致？特朗普之前也是说要与普京会面，这是否意味着普京最后确实会在乌克兰问题上占上风？
事实上最近这几天普京已经占了很大的上风，而且以他的政治上的权谋，特朗普的许多做法实际上是程咬金三板斧啊。我们完全不理解，对国际政治对谈判有一些了解的人完全不能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特朗普在跟俄国在这方面进行他喜欢讲的 deal， 就是打交易当中，为什么在没有达成我们能够看到的什么结果之前，把他的一些底牌已经基本上都给了普京，普京几乎可以得到他希望得到的再不能多的东西。你可以看到这两天的普京的这种表态，而且他不说话，昨天突然间出来说话，而且克里姆林宫的一系列人马全部出动，就是因为马克龙总统的前天晚上的讲话，将俄国作为欧洲对法国对欧洲的最大的威胁，包括提及是不是把法国的核保护扩展到其他欧盟的成员国当中，而且呢提及了普京的帝国的扩张的，等于就把普京游戏的底给掀翻了，而且把他最重要的王牌就是核血战也给啊触及了啊，所以这普京就跳脚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昨天一天到夜里，俄罗斯那方面就是开动的机器在攻击法国啊，打骂马克龙啊。这个我想从另一方面恰恰也证明了这个马克龙可能确实就触及到了啊俄罗斯的痛点上去了。那这里边说到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乌克兰因为特朗普的背信弃义，乌克兰现在面临极其困难的局面，包括暂停援助，包括信息的沟通，这个信息的沟通在这样一个信息时代的战争当中缺了这些，确实是仗是非常难打的。而这一点上，就是我另外要特别强调说一点，就是法国包括英国等等，包括啊乌克兰，为什么现在还是不要彻底的分手远离啊美国？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个不仅仅是一个原则上，美国比如说北约的司令啊，意大利什么战区什么全部都是美国人在控制，那整个欧洲的北约的这种军事上的，比如说就打仗，它的整个的这种系统啊全部是由北约来控制和建构的，过去这些欧洲国家除了法国有些自主性之外，全部是以为美国马首是瞻，我就是买美国的武器，欧洲这些国家70-80%的这种武器全部是购买美国的，所以现在美国突然间在这样一个关口打手不管，这种背叛是极其严重的啊！就是你现在真的要欧洲这些军队，哪怕就是明天就是我们团结起来抵抗俄国，这个仗也不是容易打的。这些方面就是我前几天说到的这个问题，就是美国过去造成的这样一个格局，现在又不负责任，这是欧洲现在面对极其尴尬的一个局面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历史原因。那么欧洲现在呢，从马克龙到英国首相都，先不讲经济上的啊，跨大西洋的经济连带也极其深，就讲军事上，如果没有这个合作，确实现在就非常困难。这是为什么这些领导人还尽量希望拉住美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即便是欧洲要建设自己将来的国防的整体的各方面的协调，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那您对于接下来美欧关系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有什么样的看法？美欧之间生鲜系是否会促使欧洲更加转向中国呢？
许多人认为美国包括特朗普自己包括他的 MAGA 他的右翼保守力量和右翼极端的保守在美国现在已经是合流了啊，他们所希望看到的局面，所以美国再次伟大等等这些东西，在我看是非常非常让人存疑的啊。我并不是说美国许多问题不需要面对， 不需要处理啊，比如它的赤字、贸易赤字、财政的赤字，包括让其他的盟友国家更好的参与付出一些，这些都是可以讨论。但是以现在这种方式，我想最终肯定是伤及美国自己的，美国的最终的力量啊，美国的力量不仅在美国，是他作为一个老大的整个的盟友的力量所在，包括他的道义力量。那么现在这个做法，在我看来最大的得益者首先是普京啊，是普京的俄国。那其次其实也是让中方这个让北京得了很大利益。你可以看到很简单，最近北京的这种语气非常强的这个表述，大概跟几个月前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就已经从另一个侧面上反映出这个北京的战略空间一下子大起来很多。因为很简单嘛，过去特朗普第一任期的时候，如果他有道理的话，他是跟中国啊打贸易战的，最后呢去跟加拿大和墨西哥都签订了很好的协议。但是他现在跟这周边的国家打，跟欧洲国跟所有国家打，那在这个前提下就凸显了北京在跟美国华盛顿博弈的当中的某种道义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说，肯定会营造出一种在欧洲的精英和普通人当中的一种对华的好感，至少过去的恶感会相对的淡化。因为特朗普做的做法，就国际的一些原则，中国的内部的对人权的侵犯，对香港、对台湾的这种政策引发的各种各样的反感，包括南海这些问题，但是似乎还没有至少在欧洲这方面影响到太多人的对中国的恶感。那么现在特朗普的这种做法就肯定有助于滋长一种普通人当中和精英当中对华的一些好感。那中方也估计会抓住这样的机会拉拢欧洲，强化共同的反美联盟啊。在这点上北京搞这些是轻车熟路的啊。那么当然欧洲人最后自己会怎样的选择，是不是会完全都会按照北京的调子来走，我想这个也不会。欧洲就是从此大概会更加强化他自己作为一个重要的一极。欧洲一直已经是一个经济上的一个重要的最重要的一极了，大概17-18万亿的经济体量啊，5亿多人口啊，如果讲英国也算上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它的最大的弱项是在它的地缘政治上，在它的整个的有效的政治力量、对外力量的统合上。这一点上，如果是川普冲击对欧洲来说有些什么正面的效果来说，那肯定是使得欧洲在彼此之间的团结啊，在面对两面受敌，一面是东面的威胁啊，像马克龙所说的来自于俄国，那么西面美国现在的这个压力，且不讲威胁吧，也上来了，至少经济上是威胁的，加上面对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所以欧洲今后在这种刺激情况下追求自己的独立，支持对世界的一种新的一极啊，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为人类的未来承担责任，我想这可能是欧洲今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趋势吧。那但是能否成功我们还不知道，还要一些年才最后看出结果啊，但是这个趋势基本上肯定是这样了。最终会走到什么程度，至少我个人来说谨慎乐观吧，因为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欧洲人也没有什么选择了，只能迎接挑战走向未来了。
有关此次对张伦教授采访的完整内容，请登录本台网站收看收听。听众朋友，本次专题节目由林兰采播，感谢钢蛋的技术录制，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最后请听法语教学课巴黎乌巴黎第29课。
巴黎乌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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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njour, je m'appelle Kevin, j'ai 17 ans, je viens de Colombie. Je suis arrivé en France depuis août de l'année dernière. J'aime bien me promener à Paris. J'ai entendu parler.Les catacombes, c'est un lieu où on met des sauces. Je voudrais savoir à quoi ça sert, depuis quand ça existe et pourquoi on met des sauces.
Kevin 是来自哥伦比亚的中学生，他听说巴黎有个巨大的地下墓穴，想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我们来到巴黎14区当费豪斯后广场。
Bonjour, deux personnes.
Deux personnes.
Oui, et une autre vie.
Oui.
这位是 Rose Marie Mousson 女士，她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Bonjour, Rose Marie Mousson. Pouvez-vous nous faire visiter?
Avec grand plaisir. On démarre, hein? C'est parti.
你们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出发吧。先要沿螺旋梯往地下走，这里又阴森又潮湿。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Il y a 213 marches en tout.
213个台阶，天哪，好深呐！
Enfin, vous allez voir, l'électrification est assez récente ici, puisque jusqu'en 82, on descendait à la bougie et à la lampe poche.
牧场照明系统直到1982年才安装上，在此之前，这里的照明是用蜡烛 à la bougie 或用手电 à la lampe de poche.
Alors, qu'est-ce que c'est exactement les catacombes?
Catacombe, ça désignait dans l'Antiquité un endroit sous terre où on pouvait mettre les morts.
Catacombe 一词源自希腊和拉丁语，意思是在坟墓中间。顾名思义，这是一座墓地。
Et puis il y a une deuxième chose qui sont les catacombes de Paris, qui ne sont pas du tout antiques, parce qu'elles désignent deux réalités. La première, ce sont les carrières de pierre qui ont été exploitées pour construire des grandes maisons, des bâtiments.Comme par exemple Notre-Dame de Paris. Ça a été construit avec des blocs de pierre qui proviennent des catacombes du sud de Paris.
不过巴黎的 catacombe 原指地下采石场的通道。以前人们将巴黎地下的石灰岩 Pierre de Paris 采掘出来作为建筑材料。巴黎的石头建筑物如巴黎圣母院就是用的这种石料。
Puis la deuxième chose, c'est les catacombes à proprement parler devenues ossuaires municipales. Et l'ossuaire municipal, c'est l'endroit où on a mis...tous les ossements des cimetières qui étaient détruits progressivement à Paris.
一部分地下采石场后来变成了市政府的尸骨停放场所 ossuaire municipal.
Donc c'est assez étroit, bas de plafond. Le sol est très irrégulier, faut faire assez attention à là où on marche.
Ça me rappelle un livre Germina.
Oui.
地面很滑，天花板很低矮。Gavin 说，这里让他想到左拉那部描写矿工生活的小说《萌芽》Germinal。
C'est vrai que là, par exemple, nous on est dans un parcours qui est assez court, hein. On va faire 1,7 km à peu près, ensemble. Mais au total, il y a quasiment 300 km de galeries à Paris.
Wow, 巴黎地下隧道总长将近300公里，不过对公众开放参观的部分总长度为1.7公里。
Dis-moi ce que tu vois ici.
Arrête, c'est ici on perd de la mort.
在地下牧场的入口处有句铭文 Arrête, c'est ici on perd de la mort. 意思是先人亡国，贤人止步。天哪，您说我到底是进还是不进啊？
La mise en place de l'ossuaire, c'est pas faite comme ça du jour au lendemain. Ce qui s'est passé à l'époque, hein, c'est qu'on est dans les années 1760-1770. Les cimetières parisiens sont surpeuplés. Il y a des descriptions apocalyptiques qui parlent de cadavres quasiment sortant de terre. Et ce qui se passe, c'est qu'il va falloir trouver de la place.
18世纪70年代，巴黎瘟疫横行，原有的墓地尸满为患，有些尸骨甚至溢出地面。后来，人们将骨骸迁移到地下采石场。
Il y a pratiquement 17 cimetières en tout qui ont été transférés ici. Alors imagine ici, tu arrives dans un endroit où tu es entouré par 6 millions de Parisiens.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埋葬着600万具巴黎人的骨骸。这些骨骸堆积起来的墙厚度达30米。
Est-ce qu'on peut trouver quelqu'un ici de connu?
Il y avait pas mal de gens connus qui étaient là, puisque comme on a transféré pas mal d'ossements, ben, dans les ossements transférés, tu avais des gens comme l'auteur des contes de Perrault, Charles Perrault.
Oui.
La Fontaine.
Oui.
这里埋葬着一些名人的尸骨，比如法国著名寓言诗人拉封丹，著名童话作家夏尔佩罗。
Alors, les impressions?
C'est très obscur. Et trois aussi.
Ouais.
Et ça fait un peu peur.
C'est vrai?
Si j'irais toute seule, ça fait peur.
估计 Gavin 不打算一个人再过来参观一次了。这里真的很恐怖。我们下一个目标是采石场。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欧洲国家还在探讨如何独立承担起自己的防务重担。法国《世界报》刊文指出，特朗普撼动了北约集体防御的支柱。特朗普政府大规模裁员美国20个州提告。法国外长接受《巴黎人报》专访时说，俄罗斯威胁欧洲安全，我们不要被吓倒。巴黎谴责针对叙利亚平民和囚犯的暴行。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大家的重视收听。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会。Thank you.